在第八识里面寻找认知到底我是谁。这个我们平常讲啊，转世成智啊，转世成智就是要转阿赖耶识为大圆满净智了。我们在依靠佛法修行，在这个阿赖耶识，它的转变，那么当一个人修行圆满的时候啊，就说他转成大圆满净智。到了大圆满净智的这个境地啊，就说我们的心事从对外境所起的错误认知或者是见解，那么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全部被纠正了啊，凡是意见的不正见啊，错误的痴见，到这个圆满境地就几乎一点没有了，全部纠正完了，从前的这个妄想和颠倒啊，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全部剔除了，对一切事物啊，就在当下他就知道他本体事相，对自身身心的这种心识活动都以最高的这种智慧相契合，绝无妙无。那么这就是转世成智，智嘛就是智慧了啊，你看我们智慧的慧啊和知界的知，你看那就是不一样的，知识和智慧那就是不一样，知识那也只是识啊，所以还没有转成转世成智啊，还没有成智慧。那我们说那个知识的知啊，左边呢就是一个赤，就代表攻击人的戒啊，那个赤嘛在古代就是代表射出去的戒。那右边呢就是个口，那么就是知识的知，就是代表用嘴巴去攻击的意思。哎，那个知识的识呢，这个左边是个言旁，右边是个止，那么这个知识两个字联合起来呢，就指就只是嘴巴上说的功夫而已，就叫知识啊，个赤啊，那个就代表功夫。那么它这种功夫是指哪种功夫呢？一般都是多半都是指向于攻击别人的功夫，那都是别人错，他所掌握的一切知识都是为了证明他对，别人错，就是我知我见基本的表现，就是说一切都是我，都是对方的错。那么他掌握到了这种狡辩也好，用来说服对方是错的这些知识也好，他都只是嘴巴上说的功夫而已啊。那智慧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智慧的智，上面是知道的知，但下面是太阳啊，是一种光芒的正知正见。那个慧呢你就知道了，那上面两个疯子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说他是 象征扫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过去用那个高粱啊或者那个竹条啊把它缠起来作为扫把，那么从侧面一看，它缠起来的东西就像个疯子一样，啊，而且说这个疯呢是拿个扫把提个撮箕在扫地，啊，一个风上面就是一个形象的，就是说那个风就代表扫帚了，扫把。那这个倒过来的，这样这个山字呢就代表撮箕，就是说一个人啊提起撮箕不断的扫，在什么地方扫啊？在心上扫，那这个就是智慧了。在心上扫除各种错误的认知垃圾，那么智慧就现前了。所以真正说到了转世成智的程度，那就是转嘴巴上说的功夫变成一种光芒的正知正见，心无杂染，一片光明，这样呢就是说转世成智嘛。那如果说就包括我们讲的东西，包括佛法，你一旦把它当成知识来学，那也是也不是智慧的智，那也只是一个知识的东西。就只是说我在贵阳，我们有一位女士吧，她对佛法知识那了解的只有那么熟悉了，那你要跟他说这个经典，你说不过他，反正我是说不过他。你说经典说不过他，哪一部经他跟你说头头是道？哎，嘴巴一了得，多少人都说不过他。只要是说的佛法法理妙理，哎呀，他可以跟人在那儿唱主角，在那儿说的就是一打人打人，就周围人都围着他，哎呀，你这不得了。他也感觉到自己学得好，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位人民教师，也很善于表达。但是不管他怎么样把这个佛理啊，他说的人家都没办法去驳贬他啊，没办法去对他的这个说的道理，说你说的不对或者都没办法跟他指出来，大家也都可能被他说的哑口无言。但是实质上好像这个大家都清楚，你那个东西啊并不是你真正掌握到了这个佛法，所以他是把这个佛法当为知识来用，就把它作为嘴上的功夫来用，作为一个嘴上功夫来用，这样的话那就跟智者制造一个感觉，好像自己很精进啊，对佛法理解啊，对微妙啊，都觉得感觉到自己都掌握了一样。但是自己状况不是那么好，自己的状况不是那么好，自己做生意也做得很大的，但是做到最后钱都没有，然后佛法反妙理啊，整天都学啊。怎么样的人这种表现，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把佛法当成知识和学问来学，当成知识的学问来学，那肯定就掌握不到这个无限微妙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一个人得道以后啊，他的前五世啊与一般人其实也都一样啊，他也正常的吃东西，也正常的看东西，正常的听，前五世就跟人都一样。但是呢又不一样，他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这种污染啊已经全部去除了，他不会为物欲所缠啊，也不会为虚妄所感，更不会为这些幻象所迷。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能够知道他所见的一切的事项， 那么一般这种圣者啊，他能以五事用于诚实，随缘说法，指点迷津啊，除众生之苦啊，受解脱之方，是吧？他能够方便在世间行走了。那对这五事的运用啊，也是能够事事无碍呀、啊，一切随心所欲，不但能够完美的完成他要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在做的活动当中啊，都能契合众生整体的最高的智慧。那么到这个程度呢，这个五事就已经转成五智了。就是说转世成职，那转世成职呢，这个第六世呢，对一切人啊，一切人我诸法皆能明白，那就是说第六世已经远离一切虚妄了。因为第六世是最容易被幻象所迷啊，而且它也是制造幻象的源头。那这个时候它也不迷了，也破除幻了。那么五世啊，基本上都是受这个第六世来统领的。那么这个时候它都已经是清净无染啊，清净无污了。那么其他的五事当然也变得很清净了，那这种情况肯定不会觉得哪种声音难听啊，啊也不会觉得哪种味道不好啊，就是说它清净啊，就是说六根清净了。那当一个六根都清净以后啊，它就能够依赖这个第六事作为工具，准确无误的去观察事物。那这个时候呢，就把它称为妙观察者。这是妙观察者。那么他这个时候他也算是知道我是谁了，因为他过去认为这个意识就是我，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也就是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他也知道了，那么他就不会再执着于这个小我啊，这种我自我见分别心的小我，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小我是怎么形成的，他也知道了肉身是怎么形成的，他也知道了这个肉身形成拿来干什么他也知道了，有什么作用他也知道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大自在呀、了无分别，那这个时候他是真正是把阿赖耶识的所有梦话也看明白了。那这个时候他有意识的在梦话里面游戏啊，这个菩萨游戏神通，游戏神通它就是在这个梦话里面游戏神通，那还是滋味无这个滋味无穷的。那么这里面关键就是要去除小我的自私心和执着心，就执着这个身体啊，这个思想情绪啊，那么你只要起这个执着就是无明迷茫。那你知道了这个游戏规则了，知道游戏规则以后，你就只是持守正知正念和善念，那你就无所不能了。所谓的无所不能，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造物神功的背后的机密了，我知道怎么样做那个事儿能做成，那么你就无所不能了。所谓的无所不能，就是你知道了啊，那个时候这个造化神功啊，你都参透它的秘密了，那你就跟它完整合一了，合一以后那就是真的是大自在呀。 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用其极啊，那个时候啊，那真正是潇洒呀，那的人生才是美妙的人生啊，不像我们执着在这个单一的这个我身里面啊，为那点生意呀、啊，啊，为那一点什么小情小义呀、啊，哎呀，在那里面执着的不行。大买卖你不会做，啊，那这样就是迷了。所以我们讲啊，就是那到这个时候，他的第七世就变成么，就平等式了，无分辨之了。那平等呢，就是说他不会认为我才是独一无二的，他会认为那棵草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候他真正能够兴起一种平等的一种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他还没有圆满之前的话，他没办法兴起这个心啊，没办法兴起真正的这种平等心来对一切众生，他总觉得自己要特殊一点，对吧？那总觉得自己要特殊一点，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执着成这样了，哎，执着成这样了，这就是破迷。哎，我们要放下我执，回归生命的本源。你看这个我啊，是吧？其实我在这个解字里面，它是一种攻击人的武器啊。执着于我，你就必然会攻击，所以它造字的时候都是把它造成一个攻击人的一种武器了。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能够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我们讲的平等看待一切众生，不是说心里面认为我看待一切平等了，关键是你要真正的说对我的这种执着能放得下来，对不对？你说对我的这种执着都放不下来，你说你要去对别的众生是平等，不太可能。嗯，很多人做修行的人，他对他的儿子，对其他的儿子都不一样嘛。但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你把别人的儿子也像对你儿子那种照顾，就是他的心情不一样，他的心境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儿子要亲一点，那人家那儿子跟我的关系没那么亲，他就是不平等。啊，就这样有这种反应，那就是没有证到平等智啊。你看，这些都是能量整合的方式啊，啊，能量整合的方式。你看那无数的他呀，无数的他，你看无数的他来整合起来。哎，其实这些图片就代表能量整合，啊，能量整合，那。内在外在众生啊，这些都整合。那整合以后，它就回归了嘛。啊，这个时候就回归了。你看它骑的上面这个狮子啊，就是它这种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啊，把它整合成它的坐骑了。这能量原来很凶啊，很恨呐、啊，很讨厌人呐、啊。愤怒啊，但是他已经把这个能量教化成这样温温顺顺的了，哎，把能量教化成温温顺顺的了。所以我们对那种愤怒的能量、恨的能量、讨厌的能量，那个能量都是宝贝啊。你只要能把它驯化成这样很温顺的能量，那你就成功了，啊，你就成功了。你看他手里面拿来这些鱼啊、鸟啊，就代表性能量，他把这性能量都把它变成这样很美好的东西了。哎， 你看左手右手抓这个鱼，这个鱼就是代表爱，也是代表信。鸟就代表这个，也是代表信。你看他把鸟啊这个都全部这些能量全部整合了，哎，整合以后你看那多好玩呀，你看他每天就跟这跟他整合起来的这个能量在一起玩，那就很开心了。然后那些什么阿赖耶识里面那些狮子啊老虎啊狗熊啊，所有这些能量它把它整合成一个温顺的这样一个神兽，把它整合成这样一个神兽，那么这个时候就跟它完全合一了，阿赖耶识的所有能量都跟它完全合一，所有能量都跟它完全合一以后，这就回家了嘛，啊，是吧，就完全的就其实能量都换回家了，完全归到本源了。那这个时候生命的那种幸福感，那种殊胜感，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找回来了。你看下面他们这些莲花，莲花代表出污泥而不染啊，你看下面是这莲花，你看我们的莲花为什么一定要在屋里里面才能出生呢？它实际上这个莲花在屋里里面成长的意思，就是要点化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肮脏的能量，不要抛弃那些丑陋的能量，那些能量你只要把它净化了，它也就屋里而诞生圣莲，哎、嗯，所以就是这样。那其实你看莲花往往都是拿来代表这种佛菩萨的这种圣洁之功啊，哎，它这个是它最微妙的境界，就是它能够把污泥把它处理干净，还有跟污泥在一起，但是它又能保持非常的圣洁啊，这就是一种微妙啊，这就是妙啊，这是妙。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凡尘世界里面修行啊，修得很快呀、啊？你在凡尘世界里面，你整天都有沾染，你整天都跟各种各样的欲望啊，跟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搅和在一起。当你跟它搅和在一起的时候，你又不会受其污染，哎，你又不会在当中形成任何的执着，你也不会分辨，你也不会讨厌，那你在这里面始终保持自己至清自己至洁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是这种莲花的品质嘛。有这种品质了以后，那种污秽的污泥啊也就转化了，就是它污泥就是象征那些不好的能量，那把这些能量都全部整合在一起。也就发泄我的能量，整合我的能量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哎哎啊，这是怎么样发泄能量啊，就是首先啊，你要觉察这个能量，觉知觉悟和觉察。哎，我们平时讲到这个觉知这一部分啊，千万不能忽略啊，觉知这部分是我们真正精进修行的人，不是说你打坐的时候打多少小时，也不是说你平时做功课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慈悲和爱，而是什么，而是你阿赖耶识的任何一个能量上了你的身体，你能觉知到它是来自于什么样性质的能量，你能觉知到哪怕一点点微妙的响动，你都知道它来自何方，为何而来，它有什么问题，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能觉知到啊，这就是觉知觉察和觉悟。就像我们讲的你喝水，你真的你口渴了，就像刚刚我们吃点心，你们有几个人觉知到你在吃的过程吗？ 我们吃水果，大家有没有觉知到我刚才吃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拿了那个冰的西瓜吃，你心里面比较热，你吃的那种感觉，你能觉察到你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和心理活动让你去拿这个水果来吃的吗？你是无意识的还是觉察到了的？其实修行啊，讲的觉察、觉知、觉悟，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状况里面，这功夫就用在这上面。比如说人家给你倒杯茶，你也刚好感觉到你需要喝这个茶，那你手一下子就抓住茶就喝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关照到这个能量微妙的变化过程呢？就是说没喝的时候这个能量是属于什么状态，喝的过程当中这个能量又是什么状态，喝了以后它是什么状态，喝之前它怎么样表达它要喝水的欲望，喝的过程当中它怎么样满足欲望，满足欲望以后它又去哪里了，你能觉察到吗？你能觉察到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能量在你身体上的这种微妙变化吗？就是他去哪里了，最后他解了课以后他又去哪里了，这能量跑到哪里去了？尤其是他想要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他是什么状态，他是神态自若的状态呢，还是机不可待的状态呢，还是很急躁的状态呢，还是想要狼吞虎咽的状态呢？你有没有觉察到他的状态呢？啊，你不要认为这个吃是个正常现象，其实上吃就是修行。啊，为什么要让你吃呢？吃就是让你跟这个能量打交道啊，让你跟这些意识打交道啊，让你跟你这过去记忆打交道啊，那么你吃这个修行就是很大了，大学问了。你喝水吃饭，你能够感觉到那个菜，比如说有几个菜在那儿，你能意识到你的手喜欢往哪个菜那儿去捏吗？那你能意识到为什么你的手会，你那个内在的能量会指挥那只手专门去捏那个菜吗？如果这些你都把它放过了，那你这修行还没有抓到奥妙哎。修行不是在那固定的时间段里面在做功夫，那个修行不算，那只是小学的基础功夫而已。真正修行的大功夫就是用在这个吃喝玩乐上。哎，吃喝玩乐的过程才是大修行。不是说你在个庙子里面撞钟啊、念经啊、做功课啊、唱阿弥陀佛啊、绕佛啊，那个叫啥修行啊？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里绕佛呢？那叫啥修行呢？对不对？有些在那儿撞钟啊，在咣咣咣的敲那个木鱼，他都不知道是哪个能量的指挥他在敲呢？那嘴里面嘎啦嘎啦念，嘎啦嘎啦的念，他都不知道他念这个啥呀？是什么意图让他念的呢？念这个意图是什么呢？背后什么动机呢？你都不知道，那你就觉悟不了啊！要觉悟，就是在吃喝玩乐的状态里面觉悟啊！你就是吃啊，我吃这样是什么滋味？那么这个滋味，我的里面的能量是对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吃的过程有没有涌起一种贪啊？有没有什么贪吃啊？或者是有没有涌起一种哎呀这个东西这么好吃，有没有形成一种执着啊？你就要去体察你吃的过程当中，这就是在平时的吃喝玩乐里面就最好的审查自己的境界啊。如果说吃喝玩乐的过程你把它忽略了，那你每天打多少时间的坐，练多少功课，我认为这个功夫都是不是说白做， 不是说白做，但是这个功夫做得不够。因为你打坐做功课的功夫，就需要大到你的觉知能力、觉察能力、觉悟能力大到极为的这种精细程度。因为整天在那打坐，整天在那修行，但是你对吃喝玩乐的这些能量、这些欲望，你没有任何警觉性，那算什么功夫呢？那不算功夫啊，对不对？有时候你就摸到一双手啊，又那么细又那么嫩，你抓住就不想放，哎，总是觉得那么舒服那么细滑，那你有没有审查一下这背后是什么样的能量呢？所以这就叫吃喝玩乐嘛。对，大修行都在吃喝玩乐里面修啊，哎，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关照我吃的这过程它产生的滋味，有没有形成贪念，有没有形成分别，有没有形成执着，这就是关节。吃什么东西不是关节啊，那不是关节啊，山珍海味任你吃，但是就是要在吃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怕吃，我有没有喜欢吃，我有没有执着于这个味道，我有没有对这个味道讨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功夫了。哎呀，这个味道我怎么为什么这么喜欢呢？你要审查为什么这么喜欢的味道呢，那另外这个味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呢，讨厌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你就知道了，你就觉悟了，这来自于分别。那么这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呢？你就慢慢的追查，追查了你说它是来自于某种记忆，来自于某种执着。你就一定要追根问底，你才能觉悟啊，你要觉察觉知觉悟嘛，你不追到底你怎么觉悟啊，就是对能量的处理啊。因为身心法器就是拿来加工能量的，阿赖耶识会分批的把各种因缘能量哗哗哗哗不定期的往你的这个身心法器上让它上来，它上来你就要把它读了啊。你在吃喝玩乐当中，阿赖耶识的各种各样能量上你这个肉身法器，上来一个读一个，上来一个读一个，上来一批读一批，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你这个就是真正的读超度众生呢，真正的超度众生呢，他一上来马上，比如说他对这个红烧的东西感兴趣，马上你就把这个能量跟他定在那里，你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马上把它查出来，你追查出来，你为什么偏偏对这红烧的东西感兴趣呢？对清炖的你又不喜欢呢？那你就把它追查出来，然后你就把它的这种执着、这种偏好把它释放了。它一旦释放了以后，你就把它拯救了。那这个能量它就跟着你的七个轮盘就往上就走了，就往上走了。就是它的偏好。玩也是这样的呀，不管是你跟谁一起玩，那你就玩了，你喜欢玩不喜欢玩，那这里面都有说法。那你说我喜欢玩，那为什么喜欢玩呢？对不对？我喜欢跟某个人在一起玩，你就要思量审查，我为什么喜欢跟那个人玩呢？某个人我不喜欢和他一起玩，你就要思察审查，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来玩呢？这就是修行的硬功夫啊，比你打坐几个小时重要啊，比你打坐几个小时重要的。所以这一部分才是真正我们要关照的觉照的部分。哎，这个日常生活这些东西啊，吃喝玩乐里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吃的时候那种狼吞虎咽相，他那种急啊，他内在那个肚子里面有一种能量急得很啊，尤其是饿了一阵以后，那种急更可怕，浑身都在颤抖，那种急啊，那你就要观察为什么这么急啊， 哎，我还发现有一个人抽烟啊，那个发誓说我不抽了，过两天控制不住，浑身发抖要抽。那种哟，这个当众发誓啊，我这个烟再也不抽了，我就这个怎么样了？过两天实在控制不住了，要抽烟那个劲啊，哦呀，真是那头啊，心发慌啊，他就没有去关照为什么那个东西会发慌。然后过了段时间，他又继续把那烟拿起抽。其实我知道他已经戒了三四回了，对不对？有一会儿还当着大家说我把烟已经扔了，你看垃圾桶里面装的是啥？火机烟。然后过一段过还没有一个星期，两三天后，他又偷偷摸摸又开始抽，最后又当众再抽。他没有感觉到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在操纵他、控制他，他没有觉知这个背后的因缘，所以他很想战胜他，很想不抽烟，他也知道抽烟这东西不好，但是他就战胜不了他。战胜不了他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去审查到底是背后什么样的能量、什么样的东西这么强烈非要抽这烟，他没有去审查，他没有去追查，他只是在意识上，他只在大脑意识上抽烟，不抽就烟不对，但是他没有进到阿赖耶识里面去看是什么样的能量非要抽这个烟，为什么要执着这个烟，对不对？你搜查的执着一烟到底谁想抽，是你想抽还是这个能量想抽，你一定要分清楚啊，你要分清楚是这个能量想抽还是你想抽。很多人都认为是我想抽，我控制不了我想抽，那到底真的是你想抽，还是另外的不是你的东西想抽？这个他没有分别到，这就是觉知、觉察和觉悟嘛。就这一个层面，他悟不了，他悟不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把这个佛法当成理论来学。哎，你不要看这些人啊，有时候佛儒释道的理论都能讲到圆盘。但是问题落在他身上，他就没办法处理了，就一个小小的烟就可以把他的功破光啊，就给你破了。为什么？你成为烟的奴才了。那这个烟，这个想抽烟的这个欲望啊，这个能量可以完全操纵你，对不对？我们讲的是整合能量，而不是被能量整合啊，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说修行圆满啊怎么样，就是能够把这能量整合。那最好的能量整合就是在吃喝玩乐里面整合，在吃喝玩乐里面你就要去整合这些能量，看他有没有不听我的使唤，对不对？看他有没有不听我的使唤，如果发现有不听我的使唤，你就要加大力量来对待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想吃了，那你说我就要同意你吃，那你怎么吃都没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经过你同意，他就已经伸手去把那东西抓来塞在嘴巴里面，而且就叫了又咽下去了，那这个过程就很可怕，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必须是经过你同意啊。所以你的莫那是一定要兴起这种审查思量的功夫，这个审查思量不是说是好玩的啊，它是真的要去行啊，一定要去行。这个功夫就在吃喝玩乐里面啊。你跟两个人谈问题，谈一谈的时候你感觉到心里面有一股能量很反感这个人谈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人谈的话对或错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身体里为什么涌起一个能量很反感他说的话，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很多人他不去抓这个主要的部分，他老是去抓说你刚刚我觉得说你说这番话我感觉不舒服，然后他就找一下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你刚刚说的话让我感觉不舒服，然后他就找出来以后你刚刚说的话哪些地方说的不对，你哪个地方不说的不对，他就给找半天，就找到哇，这就是你不让我说不舒服的原因。哎呀，这个东西，就完全把方向找错了。 那你应该是赶快马上停下来说，我为什么对他说的话这么反感，马上抓这个能量追查到底啊，这就是罪犯啊，他已经隐藏了好多万年了，终于被你抓住了，你干嘛不把他好好的逮着，一定要把他教育明白呢？那你就要抓住，为什么会反感人家说这话，为什么你有什么标准啊？你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你才觉得这么反感？那你就要去追查一下你的标准是什么。那你要追查下来我的标准是什么，那你就衡量一下这个标准合不合理，是不是政治正确。那不是政治正确，你就马上就要教化他这个能量，你都跟我放掉你这种执着，马上你就关照说就要不要放啊，而不是说你要马上换个方式说你刚刚说这些话哪个地方让我讨厌，就是因为你自己说话不慎重怎么样，那这样的话那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错过这个机会啊，错过这个机会你要等啊，等到下一会儿他又把你这个能量勾出来，他有的已经勾出来，一天要跟他勾好几回儿，他都从来不去关照这个能量的，所以有的人一天到晚为一个问题不停地吵，就吵了好几回儿，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看不惯对方，他都不会回头照一下绝照一下，我看不惯对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要去分析啊，刚刚他说这些番话到底触犯了我什么利益，他对我有什么伤害，我的诉求是什么，他说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干嘛这么激动，你一定要去审查清楚啊，你要追根问底啊，抓住不放啊，一扎底干底查到底，就要查，查出原因来就把这个能量释放了，你查出一个原因就释放一个能量，查出一个原因释放能量，因为每一种错误的知见就会捆绑一个能量，所以我抓住一个我就查一个，抓住一个查一个，追根问底问出来为什么是这种想法，对不对？那你这个就叫功夫啊，真正的功夫是在这上面，并不是说你有神通能够看到那个人在偷情，又看到那个人在干什么，那个不叫功夫，那个不叫功夫，那叫啥功夫嘛？真正的大功夫就在这上面，吃喝玩乐里面。所以过去我看见我们身边有个人啊，天气一热抓住了水哗就扣下去，我马上说停住，停住一下，看一下这是什么能量指挥你急不可待的喝这个水，停住啊，赶快停住，只要是这种情况，你喝水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开始没有意识你就一下子抓紧喝了都没关系，但是你在这个喝水的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你只要觉察到了刚刚，你只要觉察了刚刚是一个无意识行为，你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不管是哪一个环境，你只要觉察了，你马上停止这种动作，马上停止，马上觉照是什么能量这么急不可待的，未经我同意就把这水端起来喝了呢，然后停下来以后觉照以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喝了，然后再重新喝下去，你不这样的话他就认为你这个董事长无所事事，我干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经过你同意，因为你跟莫纳斯就是董事长嘛，对不对？你是真正的老板，这个孙悟空经常就总经理嘛，孙悟空就总经理啊，你大脑意识就是总经理啊，这总经理经常啊把这事儿处理得很好，董事长就放松警惕，甚至董事长就整天睡觉，让总经理去帮他去干活，然后总经理干活的当中就培养一大批马仔，这些马仔就是阿赖耶识的能量，然后这些马仔被总经理浇灌得不成样子，所以他们吃什么玩什么都是自作主张，从来不经过莫纳斯同意，那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乾坤你就正不了，这个乾坤，这个乾坤的主是颠倒的，然后你就被控制了，所以包括抽烟啊都是阿赖耶识里面某种能量想要抽，哎，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一群小鬼，有一群得不到爱的小鬼， 然后他因为得不到爱，然后转成恨，转成恨以后又变成，又这个恨又恨不出来，又变成压抑了以后受不了，又变成焦虑以后他就要去喝烟抽烟来转换这种焦虑。那么基本上他在阿赖耶识里面就全是鬼的形象，所以阴影执着一很大的人后面就是一群鬼。那这个东西你说你要去查它的源头，是因为它没有爱啊，没有爱以后被压抑啊，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强制的戒烟，你怎么戒得了呢？强制性戒烟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嘛，全部都失败了嘛。你要用你的爱去知道他为什么抽着烟，他抽着烟的是原因是焦虑，焦虑之前是什么？是因为压抑，压抑之前是什么？是因为愤怒，愤怒之前是什么？因为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爱的原因是什么？是没人理他，没人帮他。那一直追查到底，然后用爱去取代他，他自己就不得，就没有焦虑了。你只要跟他拥起一种慈悲，一种拥有，你不要觉得这个抽烟有什么错，你只要认为这个抽烟是错的，那么你就跟他两个对立起来了。所以抽烟有什么错呢？那无非是因为没有得到爱，变成一种焦虑的感觉而已。所以抽烟有什么错吗？你就说抽烟是错的，那你就说，你就跟他的这种焦虑想要抽烟的这些小鬼们对立起来了。那对立起来以后，你相当于要他的命一样的。他说我每抽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瞬间的缓解，我能够感觉到稍微那么一点轻松。你现在连这个东西都不给我抽啊，那我不干。所以我们对待任何执着，都不能先跟他定义这个东西是错的。你只要定义说这个是错了，你就很难把它改掉。因为你只要说是错了，你就跟他两个划分界限了。你就划分界限，你只要认为你错了，就界限就已经形成了，两个就已经拉好阵营了，我们要干架了，那就这么回事嘛，对不对？当你觉得你没有说他抽烟，也不，你没有跟他说什么，也不叫他什么对或错，那么他就没有那么敏感。抽烟哦，他有很多人问我陈老师抽烟对不对，我说抽烟什么对不对嘛，抽烟只是个现象，怎么可能是对不对嘛？那么他就不会紧张，他就不会那么紧张。你只要跟他说一个对或错，那就完蛋了。一个对或错就是对又会把一个能量锁住，错又会把另外一个能量锁住，对和错都会锁能量，对错是非都是锁能量的。所以你说你反正问我什么对不对，那我肯定不会跟你说那有什么对或错了。你要说发脾气对不对，那发脾气有什么错了？那只是能量表现吗？那说你说我喜欢那个姑娘对不对，那喜欢有什么错了？那就是喜欢而已吗？怎么可能跟他说个对错呢？你只要用对错这个标准来一整体，那就强大的分裂，强大的对立就形成了。那强大的对立分裂形成了，你怎么去整合能量啊？你整合不起来啊！你要说像菩萨一样把所有能量都整合起来，那是破天荒的事情，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啊，对错是非就是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完美的整合呢。你说我杀人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有对错喽？你说我贪污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有对错喽？那怎么有对错喽？你一旦说你贪污是错了，那马上就跟你对立起来了。我刚刚才贪了几千万，你说是错的，那我不是糟糕了吗？那你说对错，你怎么教育他？对不对？你怎么教育他？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要去对错，包括我们讲传统文化，我始终坚持观点，不要以对错去讲传统文化。你以对错去讲传统文化，你会出现两种不好的现象。一种就是这个人会感到很内疚，哎呀，我处处都没做好，处处都没做好了，内疚到一种很极端的不自信。所以搞传统文化，有些时候会把人整的呀，整的一个人本来是喜笑颜开的一个人，然后标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一下子变得呆乎乎的、傻乎乎的了。
那这个是老是用对错去这样，人家错家只是过去错了，即使有对错也是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还是拿这个对错去锁人呢？
所以我身边有好多一些很漂亮的小孩小姑娘，被人家一堆对错弄得，哎呀，人整整一个人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怎么活啊！我觉得这怎么这么受伤害呀、啊？你说他没学好吗？他天天做传统化，天天做义工啊，但是他恰恰就是被这个东西所害呀、啊。对错是非，怎么能够这样带嘛？所以我就说，做传统化始终要坚持。不要去定义是非对错，只是去讲宇宙人生的规律。比如说，我不会跟你说贪污有什么错，你只要有那个福报，你只要承受得起那个因果，那就你就可以这样去玩。比如说，你的幸福太多，你的幸福太饱满，你拥有的太爱太多，你说我要通过贪污去制造一大堆痛苦，让我去坐牢，让我下地狱，那我就恭喜你，你太有勇气了。对不对？那我就说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英雄，我都不敢下地狱，你敢干呀、啊？我不会说你错的呀，我只是告诉你他有什么因果而已，对不对？我怎么可能跟你讲对错嘛？那本来就没有对错，那只是不同的结果呈现嘛。他只是创造不同状态的人生的方法和原因而已，他有什么对错吗？我说我越到地狱里面去玩一玩，做小鬼，被人家伤害，那种感觉有什么对错吗？只不过说你觉得那种痛苦不好的时候，你会问我怎么解除这种痛苦，我就会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做就行了。那没有对错，只是换一种做法而已，对吧？宇宙里面有84000条路啊，每一条路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你说你走的全都是痛苦的岔道，那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道都不是痛苦的，对不对？那只是指路方向不一样，它不存在说哪条路是错的。你能够说十八界这几条路哪条路是对的吗？你说真正是那个极乐世界那条路真的就是对的，那个地狱那条路就真错到底了？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没有对错的。那你说你这个人喜欢吃肉，那有什么对错呢？那就是喜欢吃肉而已嘛。我只是要告诉你，你要追查为什么我喜欢吃，它根本没有对错，我只是让你去查为什么喜欢吃而已。我找出他吃的动力源头，动机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动机跟他释放了，我不会跟你讲对错。你讲错了，他就跟你对立讲了。你说吃肉是错的，我天天都吃素，他就跟你狡辩了，他就跟你说，你看济公和尚不是吃吗？哦，我才不会像你那样，我是接到什么吃什么。他就会给你找一大堆理由来搪塞，因为你已经跟他树立了标准了嘛，对不对？你跟他树立标准了，他必然会找一大堆理由来跟你两个辩论呢，对不对？这个辩论就永无休止的嘛。所以我们讲的觉知、觉察、觉悟，就是在生活当中觉知、觉察、觉悟啊，发泄我的能量，整合人的能量，就是在觉知、觉悟的过程啊。修行人不借世间过啊，你只要觉得人家有过错，那就是你有标准，对不对？你有标准。有人说这个六祖慧能说这个不借世间过好像不对啊，你说这个人明明在这儿，在这个神圣的殿堂拉来盘尿，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管啊，那没有对错，你只是告诉他拉错了地方，对不对？有专门拉尿的地方，他没是对错的问题，只是你该去另外的地方拉，对吧？所以啊，他实际上是没有对错的。哎，任何一个能量，它都有它这个能量该去的位置，这就叫乾坤秩序。你可以帮他说哪些东西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哪些地方东西不能在这儿做，你说这是有秩序的，乾坤是有秩序的啊，我们要遵循这个秩序，它不是一种对错，它只是这种秩序大家会很受益而已， 他有什么对错吗？
他只是为了保证这个秩序，对最大的利益，让最多的人都来受到这个利益嘛。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它是一种有效的秩序规划
啊，有效的秩序规划而已。所以我们平时讲的道德规范啊、礼仪规范啊，它都是众生秩序需要啊，众生相处的秩序需要，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有交通的秩序一样。他有这个秩序以后就少出车祸，没有这个秩序以后就多出车祸。他并不是说你不遵循这个红灯就是罪大恶极，他不是，他也不是对错的概念，是不是啊？他不是对错的概念，他只是说你没有遵循这个天道的秩序来行事，那就会跟别人造成妨碍，也会跟自己造成妨碍。我们是遵循这个道的秩序而已，它不是什么对错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整个都讲悟道悟道呢？为什么我们整个 老祖宗的文化都叫与道合一呢？它就是与这种最美妙的秩序去合一啊，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说你首先你要戒业也好或戒肉也好，都不能先去定义对错，尤其是你自己不认为，不能够有一个说我现在抽烟不好，你更不能说我现在吃肉不好，你更不能说我现在喜欢那个美女不好，你更不能说那个帅哥我整天想他不好，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不好，也不能更不能说他是错的。你只要说这个是不好，他就觉得这个能量就觉得有危险，有人在反对我，有人在跟我设障碍。当他觉得没有人反对他，没有人说他对错的时候，他很放松。他很放松的时候，他就能听进去道理，这个时候他就能觉悟。他能觉悟以后，他就醒悟了。他醒悟了以后，他就释放了他的这种执着，他把这种执着释放了，对肉的执着，对某个美女的执着，对某个帅哥的执着，他自己就释放了这种执着。那这一个就觉悟了啊，我们就说这个人真正的觉悟了。那一个人真正觉悟了以后，这个时候他才看一切都是纯净的，看一切都是清净无染的。这个时候你跑在大便里面泡水，你看都是清净无染的，你相不相信啊？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个大便改成那种莲花体你才感觉到清净无染。那莲花那个大便是可以变成莲花的呢，但是它不变之前你在里面就能找到清净无染。对不对？它只是大便变成了芳香，它只是一个幻象的变化，但是在清净心的角度来说，它不管是变成莲花了还是保持大便的形状，它一点都不会动到清净心，它只是在幻象层面啊，我从一种粪便变成了一种植物的芳香，莲花的芳香而已，对不对？其实上我们吃的也是我们排出来的大便，对不对？它只不过说它转了一圈，对吧？转了一圈我们就把它吃了，我们没有障碍就吃了。所以日本有个技术，他觉得既然都转了一圈才变成肉的，那我干嘛不可以把大便自己变成肉呢？所以美国日本就把这个技术弄出来了，他把那个大粪人排的这个粪便里面那种高蛋白啊、高的这种动植物的脂肪啊各方面把它提炼出来，他用技术把它们组合成肉，跟那个猪肉一模一样。他这个技术有啊，日本现在都有这个技术啊，由大便直接到肉，他中间不需要把它变成植物，被那些小动物把它吃了，吃了又长成肉，然后再来到你的桌盘上。日本人觉得一切都应该讲究最高效，所以从大便直接到肉中间过程可以不要，对不对？都应该可以不要啊，但是生命遵循的是一种有趣的过程，虽然我也不太主张大便直接到肉那个过程，因为生命追求的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包括很多修行人们不吃饭啊，这些我都不主张。有的人说这个人啊就是不吃饭好高啊，我都不主张， 为什么呢？一个人不吃饭以后，你会发现他损失很惨重的，他并不是功夫高了，而是损失惨重。你想一下，阿赖耶识有无数的能量要通过吃饭的形式、喝水的形式走进你的身心法器，通过你的七个轮盘再上升到出了天门以后的五个轮盘，再不断的演化，然后最后把它升到天国，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是这个能量的旅程啊。你说我不就要不吃饭了，然后还认为是功夫，那你觉得你在干什么啊？这个能量根本就完不成它的周期啊。所以对那种绝食啊、断食啊，我都不主张。哎，这个能量走到中途就回去了啊。因为我们能量啊，它会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产生饥饿感，产生饥饿感以后它还会产生一种，它还往上走，这个能量有饥饿感以后满足这种饥饿感，满足饥饿感就是本能需求，本能需求以后它会往上走，往上走以后它提升它一些生命属性，比如说走到赌界的时候，它会锻炼一种金刚智出来，然后他继续走，走到凶海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爱和艺术的需求。所以这个能量啊，它不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一种饥渴感，它同时要创造他的健，要让他去体会到健康的感觉，让他体会到创造艺术的美的感觉。就这个能量，它要经历这样一个整个完整的宇宙的这样一种旅行。所以很多人这个能量都有，很多能量都还没有到这个海底轮，就中间就跟他干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断食啊，断食啊以后他根本就走不到海底轮了，然后从海底轮开始要走这个生命旅程已经没机会了，你更不要说让他走到我们的慈悲中心，还有体会创造艺术，让他去欣赏诗歌的美，让他去欣赏造艺术的美，不可能啊！这个能量已经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所以我们主张的是不要刻意的什么不吃不喝啊，搞这些玩意儿，你搞这些玩意儿很无聊。我们尊重一个能量，让他走完整个宇宙十二个轮盘的旅行，最后他让他具备菩萨的智慧，具备菩萨完整的经历，让他在天上什么都会，就会把这个能量让他经历这么完整的过程，是不是啊？包括信也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好多人呢、啊、觉得这个信是很罪恶的，所以他为了足，为了不让这个信啊，这个性啊，然后产生，然后他就采取少吃啊，甚至不吃啊，让这个身体产生的这种性，精气神的这个性的能量啊不够用，只是能够勉强满足他这个生理机能的用，他没有多余的部分来去体验那种性的快感，他没有这个多余能量啊。他觉得我只要少吃啊，或者不吃啊，我就不会有欲望，我看见女人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会不听话，那么他就觉得我已经战胜欲望了。这是怎么可能是战胜欲望了呢？你是没有机会去，对不对？那个欲望都没有机会表现而已，怎么就可能你战胜了呢？是不是啊？你怎么可能战胜欲望呢？你面对欲望的勇气都没有，你还向你战胜，怎么可能啊？所以对这个性的能量，我们是要尊重它，从海底轮到丹田金刚轮，一步一步的尊重它，让它去经历完美的人生呢，不能够让它只是在本能的那种爱的需求上，我们还要提升它，让它在艺术上也懂得欣赏，就要慢慢的提升它，慢慢到菩萨那种无比精美的殊胜的艺术创造，无比的慈悲与爱的交合方式，你要让他体会到啊，是不是啊？就像我们坐禅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能量调到心轮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人就把通道 更微观的能量那里去，然后把那边的能量也通过来，然后在心轮这个地方产生阴阳交合。一产生阴阳交合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有三长天的微妙感觉。哎呀，只有那么美了。他说：“哦呀，这个东西比包那个女的还要安逸的。”他为什么安逸呢？是因为他是在更微观的阴阳交合，他也是阴阳交合，只不过他是更微观的阴阳交合而已啊。整个宇宙都是阴阳，一阴一道，阳才是道嘛。你说那个菩萨待在那儿很舒服，他没有阴阳交合，他怎么可能舒服呢？对不对？只不过说他是更高层面的交合方式而已。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最低层天的人类，我们阴阳交合的方式就是有两个设备必须要把它们扣在一起，然后才会有这个完成这个交合啊。然后到了二层天以后，他觉得没必要了，我两个手一切，那个交合比这个交合又要扩大100倍，那种快感，那种高潮弥漫的范围更大。到了第三层天的时候更厉害，一直到第六层天的时候连泳包都不用了，咱们两个眼神一眨，那就里里外外的三千大世界在都在交合，那是那么美。所以那两个眼神一眨以后，它就更深层次的更范围的交合就已经完成了，所以那种高潮就会比我们最低层次的这种高潮要扩大千万倍的美妙享受。那你出了三界以后呢，就更厉害了，那无数的能量都被你整合成完美的和谐一体，你说那种交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那种天国你走在任何地方都很舒服，为什么？那是和谐的阴阳啊，它不是孤阴独阳啊，它是和谐的阴阳啊。所以这个一阴一阳才是道，它不是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有什么见不得人呢？你看跟宇宙银河系天际星球之间也在交合啊，那个天阳地阴一交合就下雨了，如果他们不交合怎么可能下雨呢？对不对？你看他们一交合以后，你就发现你看路边那个树只有那么精神了，就像刚刚沐浴的新娘一样，只有那么精神了。你为什么他那么精神呢？因为交合带来的精神呢。所以我当时有个川大的教授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陈老师啊，这个东西我发现个奥秘，我在这个我的花园里面种的这个树啊，我跟他配了最精密最好的营养去浇灌他，我都没看见他这么开心过，只要一打雷一下场雨，他妈他就不是一般的开心，你每片树叶都是那种精神抖抖的发光的状态。他说到底这个下雨打雷下雨这个东西到底这雨里面有多少能量啊？我想拿去化验一下研究一下，那个能量是不是真的比我配这个营养高吗？我说没必要去化验了，化验下来肯定没有你配的这个高了，那怎么可能呢？他说他为什么这么精神呢？我说他们刚刚做完爱啊，那就这么简单而已嘛，那个东西有啥神奇的吗？对不对？它就是阴阳交合带来的现象嘛。你这个东西天地万物它不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吗？没有更微观的交合，那怎么可能有三禅之乐呢？一个人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房子，就享受三禅之乐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必定是有更微观层面的阴阳交合，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呀、它并不是说这种交合现象有什么丑陋，而是这种交合现象是要把它整合，把它整合，他们在更微观的层面，每一个细胞内部都很完形完美，都充满爱。如果说从微观的粒子到表面，所有里里外外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物质阴阳都在完整的交合的和谐状态的时候，它的这种快乐，它的这种殊胜，它是无法亚抑的，它会渗透出来。所以你一走进天国，你什么都没有干，你就感觉到很幸福，那就是那种微妙嘛，这就是无上为甚深微妙法呀，对的。所以我们圣者正道啊，他就是正这个道， 那这个是清净之道，圆满之道啊，对不对？你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是说我们要释放所有的能量，不能固化这个能量，每个能量都要跟它安排它最美妙的去处，这样以后他们在大家都不会，他大家都很舒服，大家都很快乐，那就没有人痛苦了，没有人痛苦了，那你自然你这个身心法器感受到的就是幸福。因为我们肉体这个身心法器走在任何一个环境，如果是周围的环境不快乐，我们也会感受到不快乐的，就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水原理。如果这个地方啊，这个能量不和谐，那你走在那儿就你住在那儿，那就身体也不健康啊，对不对？然后你把你的祖坟埋在那儿，你后辈也会倒霉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能量阴阳一点都不和谐，整天在打仗。那如果那个地方的阴阳和谐呢，你跑在那儿去待着，你就感觉很舒服。所以为什么有些好风水啊，人那个位置，人一坐下去就想睡觉，因为太舒服了那能量。所以有些风水大师，那他要找这个点什么穴位，他其中有个方法，他就说我观一下，看看这个位在是哪个位置，他大概确认哪几个位置以后，他就在每个位置上在那儿坐，他一坐下以后感觉有一个位置特别舒服，很容易让人睡觉，那就这个就这个位置了啊，没错，这个地方能量最和谐，那就这样的嘛，它就是一种和谐的能量，和谐的能量才会给你带来和谐的人生呢，是不是啊？所以它整个一切，你比如说天国也好，哪个世界也好，那所有能量都是整合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上的时候，你任何人走在那儿去，你都感觉到幸福啊，被幸福包围啊，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用的功夫啊。所以我们用的功夫在日常里面怎么用，我们在日常里面用这个功夫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分别，我们只是去引导它，对不对？只是引导它啊，去引导它，不要去有对错是非观念，放下对错是非观念啊。你思考任何问题，不要从对错去思考，你只是思考什么样的秩序才能跟众生带来最完美的状态就够了，那你就悟这个道就行啊。你不要用对错去，因为很多对错都是教科书教的，那教科书教那个对错能算对错吗？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去上那个当就行了，是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个小时啊。